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是香港人的福气。
我们是生于极富历史性的时刻，让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今次香港家书的嘉宾是理工大学电子及资讯工程学系教授胡仲豪。
四弟，啱收到你关于福岛核电站事故嘅嚟信，系多谢你关心。你嘅忧虑咧，我都亦都有心有同感。至于核电仲有冇继续建设同埋发展嘅必要咧，唔可以感情用事嘅。我哋必须用客观同埋科学嘅眼光去全盘考虑。核电咧，无疑系一种高效、低碳排放同埋工程技术成熟嘅主要能源。是很有吸引力的。对香港来讲，香港的电力供应有四分之一是来自核电的。根据估计，每消耗100万千瓦的核电，每年可以减少排放600万吨的二氧化碳。核电的应用目前已经令到香港可以避免了每年几百万吨的二氧化碳排放和其他空气的污染。对减低目前全球暖化带来的不良影响，核电的贡献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当我们享有低碳和高空气品质生活方式的同时，切尔诺贝尔和三里岛和福岛事件也都给我们一个警告，核安全的问题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后果是非常严重，绝不能够掉以轻心。事实上，随着广东省核能的高速发展，现在香港正是在全球其中一个核电站最密集的地方的中心。关键的问题就是，面对这么快的发展，我们的准备足够吗？成千上万的科技人员经过几十年不懈的努力，设计和改良出一代又一代的核反应堆，每一代都比前一代更安全和更高效。但是呢，这样东西并不能够在根本上面消除核电安全的先天隐患。而我们今天在核电安全方面取得的成绩呢，是来源于严格的管理制度、专业的知识和小心翼翼的运作。利用原子核蕴含的巨大能源的基本手段，是将核反应中产生的中子所携带巨大的动能转化成热能，再将这些热能转化成电能，某些设计还可以同时产生氢燃气。毫无疑问，这种取代煤炭和石油的发电方式是必要的和值得提倡的。但是呢，另一方面，中子所携带的势不可挡的破坏力，对反应堆的部件和结构、压力学、燃料学、管道、焊接位等等，造成各种机制质量的严重下降、损伤甚至破坏，导致事故发生的时候不能够担负设计的功能和任务。所以正确的日常维修和保养是极为重要的，如果不是情况失控，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其实能够在日常反应堆的监控程序和实验收集的资料里面正确地解读出预警的信号，关键呢是在于对物理学、化学、热工水力学、材料科学和其他相关的科学都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尽管在处理极为苛刻条件下的庞大复杂工程系统的时候，这些要求都并不是罕见， 但核能是一个更加复杂的系统，包含了辐射、热、力和电磁多种作用的强烈耦合和协同参与。没有深刻的认识，很难将核工业的管理、监督、运作和应急这些措施做好。大亚湾的第一代大型商用核电站在经过多年的运行之后所引起的老化和可靠性的问题日益引起大家的关注。一个核意外给附近人口极密的地区带来了的灾难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是一个细小的事故，不仅止周边的居民的生活受到打击，心理的因素尤其会牵连到香港的经济，对金融、房地产这些这么敏感的行业会造成极大的损伤。在未来20年，珠江三角洲的核电站将需要数以万计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来到从事管理、监督、运作、应变这些这样的工作，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其中最少一半以上应该有研究生以上的学历，我们将有赖于他们的专业和特长来到为我们的能源供应以及最重要的安全问题提供保障。考虑到内地特别是广东核工业有关的教育还是一个相当初步的阶段，这么高规格的人才以及维持核电站有效和安全运作的高质量供应商会在哪里来呢？是不是一件担心的事呢？欧盟在2008年报告中说，香港在核能的力学和材料学研究领域里面发挥着独特的专长，并且视为潜在的合作者。既然间核电势在必行，这样无论作为近邻或者是核电的消费者，香港居民的福祉和位于邻近的核电厂能否安全和有效地运行，显然是息息相关的。同时高规格的人才和高质量供应商的需求亦都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将核技术的发展成为一个高附加值的经济增长点。而且以香港的国际地位和声誉，我们是完全做得到的。但是这样需要香港政府和发电企业多行一步，打通经脉，这样或者可以为香港居民创造一个双赢的局面。我们以香港为家，对于我们有足够的准备吗？这个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能够承担得起一个否定的回答的后果呢？明啊，我们都不愿意看到好像福岛核电站这样的事故再次发生，尤其是在我们的身边。祝好大哥2011年4月16日。